感恩哈，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传讲关乎教会的信息。我们谈到我们的教会是家，我们谈到我们的教会是军队，好，我们谈到教会是医院，我们谈到教会是学校。我们从这几个不同的面向，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观看上帝在教会里面的作为。我们感受到台北基督之家真的是我们属灵的家，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我们参加小组啊，我们在牧区的里面，我们一起服事，一起经历上帝的爱，一起经历生命的建造，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呢，我们也一起在教会，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参与在培育系统当中。好，那我们也有好多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晋升学房，马上这一期晋升学房也要结业了，看见有很多人的生命，我们好像领受这个教育的功能，好像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再次生命，重新的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调整我们里面的信念，让我们可以更符合神的真理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教会好像是医院，有很多人受伤了，有很多人好像是在那个罪的辖制里面，但是呢好像我们所刚刚看到的见证，我们的姐妹本来是活在一个黑暗的里面，活在一个罪的辖制当中，但是呢当他来到了教会，当他接受真理的建造，他的生命就改变，当他顺服上帝的话语，就可以经历到哇，他的生命从黑暗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光明的当中，得到真正的医治、释放和自由。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教会也是一个军队，军队啊。我想，也许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比较喜欢教会是家，感觉就是家很温暖，然后来到这里，我们就是很敞开，我们就是一个美好的属灵家人的关系等等。那我们听到军队呢，我们就觉得哇，好像整个人都要武装起来，好像要付代价，要出去征战，好像很惨烈，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付代价要花很多的时间，付很多的心血等等，然后还不一定有果效，我们自己看见的，好像你出去传福音，然后别人好像很排斥啊，或等等，所以有的时候还会带给我们失望跟挫折。但是呢，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来谈到军队，我们并不是特的来强化我们怎么样的征战得胜，而是我们会从所有的面向来看，不管是家，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医院，不管是军队，其实我们只是从一个不同的面向来看上帝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神怎么样的借着家，好像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我们原生家庭有很多有很多罪，或者是有很多的伤，或者在我们家人的关系当中，常常会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孤单也好，或是一些内心的伤痛也好。但是呢，神在这个地上设立了一个属灵的家，叫我们好像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生出来，我们重新的在这里，我们被养育，我们好像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的粮，我们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的供应，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机会再重新的成长。那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像是学校，就是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而我们知道，一个人最大的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小最大的一个养成的过程，一个是家庭，一个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在学校里面吸收知识，我们跟同学相处等等，我们学习人际关系等等。但是呢，我们在学校的过程当中，也许学校所教给我们的不一定完全的符合圣经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常常也在一些社会的一些的价值观里面，或者是学校所带给我们一定要成绩非常的优秀，我们才是好学生啊。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啊，我们才是比别人好的等等。那也许在一些的比较错误的价值观里面，也许让我们的思维不一定符合上帝看重我们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是不需要比较的，我们是领受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的。我们在这里重新的再一次的在真理上面被建造起来，好，我们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去分辨到底神是怎么样的看 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重新教育的功能。那当然教会也是医治啊，我们在这个我们过往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破碎，我们有很多的伤痛，我们也许面临过很多的挫折等等。但是当我们来到了上帝的家，上帝圣灵温柔的引领，温柔的医治，会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恢复啊，以至于当我们整个人，我们有一个新的建造，我们有一个新的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医治跟恢复，我们整个人可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荣耀。那么非常自然的，当我们的生命变化更新，我们就自然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我们就是与主一同征战，我们就是与主一同来得胜。所以我很渴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害怕军队，或者说啊，我不想成为军队啊，而是你要知道，其实呢，在这个军队里面，在上帝的军队当中，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充满了神荣耀恩典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神刚强能力的生命。我们一定都会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或是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题。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面对，我们怎么样的得胜，我们怎么样的跨越，那是需要我们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变化更新。好，那我最近就是为乃慈我们的同工祷告。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为乃慈祷告啊，因为他最近在他身体里面呢有发现一个病毒会攻击他的肾脏，所以他必须要去医院要去接受一连串的治疗。那乃慈的身体常常会有一些的状况，所以其实刚刚知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点担心。但是乃慈他在代祷信里面他告诉我说，他因为他在晋升学房接受装备，所以他说他这一年他觉得上帝调整他很多里面内心的一些的思维，调整他很多的信心，调整他很多的信念。所以他说他勇敢的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他愿意很认真的去面对他的这个治疗的过程。然后他说不要担心，他会靠着耶稣他可以度过这一切。而且呢，后来乃慈他结束了这个阶段的疗程，过了几天他回到台北，他又写个讯息给我，他就告诉我说，慧慈姐，我又有一个很大的跨越，我就是他说，因为乃慈他自己本来有一个 RPG，他也是在这个晋升学房里面学到的，他就是带领他的家人当中有两位还没有信耶稣，有两位没有信耶稣，他就是他自己家族当中的这两位慕道的，家人，然后就是一起做这个 RPG，就是一起常常祝福啊祷告啊等等。然后呢他说这一次呢他因为自己生病嘛，所以呢他就借这个生病的机会他就告诉这两位慕道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然后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为乃慈祷告。那当然他们就很愿意，所以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乃慈就告诉他们，第一个一定要说亲爱的主耶稣，你要有一个祷告的对象，然后最后呢你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中间呢很简单，你怎么样想要祝福乃慈，你就直接告诉上帝。所以呢这两个未信主的家人就真的就是开口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乃慈，为乃慈得医治可以来祷告。所以乃慈觉得非常的欢喜快乐，他说他又有经历一个靠着耶稣一个跨越一个得胜，所以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乃慈，我只是，举他的例子，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家里面他生病了，他可以讲，然后他可以告诉我们，然后大家会为他祷告，这是我们家人的关系。然后你看到他在学校，他在晋升学房，他一直不断地装备自己，神的话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你看到他自己生命不断地更新改变。然后呢他生病了，但是呢他到医院他可以去接受这个治疗，而他的灵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健康活泼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在他的里面，身心灵都在上帝的手中。而当他愿意带着他的未信主的家人勇敢地邀请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开口为乃慈来祷告的时候，你看到这就是耶和华的军队， 他靠着上帝，他可以在各样的事上，在他的软弱，在他的难处当中，他仍然去见证他的耶稣。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们在这个学校，在这个医院当中，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每一天日日更新。当我们的生命更新，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不仅仅是其他的人，我们好像要对其他人做见证，而真正的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出耶稣的荣美。求主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每一天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经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更新。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圣经哈，我们现在在读出埃及记，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出埃及的这群百姓在神的眼中就是神的军队。那我们就来看上帝怎么样的带领这些的百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而我们知道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失败的，他们没有办法进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但是我们从这些失败，从这些挫折当中，我们自己可以有哪一些的学习。我相信神把一些失败的经历放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意不是来定罪，说你看这些人就是不信我，这些人就是软弱，相反的，神其实是借着这一切是要来告诉属他的子民，上帝的爱不会改变，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而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学习，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领受神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来看到呢，其实在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人其实还在埃及，他们的身份就是奴隶，但是在神拣选他们的时候，神就看他们是军队，神就看他们是军队。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来讲，可能我们都比较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被拣选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我们的王。但是呢，我很渴望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军队不是等你灵命成熟，不是等你刚强壮胆我们才变成军队，而是在上帝一开始拣选，一开始看见，一开始神动工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神就看我们是军队。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军队，我们从这个经文来开始看，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十四节，出埃及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好，我们念第一句就好。好，我们念第一句就好。来，预备，请。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好，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家谱，这个就是一个家，这就是一个家，神的家。那么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那后面呢全部都是家谱。而这一段的家谱呢，最主要的家谱记载的是利未家族的谱系，利未家族的谱系。所以呢，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都是在讲利未家族。而这个家族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亚伦，一个就是亚伦。所以到第二十六节神怎么说呢？我们来读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来，预备，请。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好，那我们知道前面的经文都在讲家谱，但是呢却在第二十六节上帝说要把以色列人按着军队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看到其实神都还没有动工呢，神都还没有真正的去实灾或把他们领出来呢，但是呢神对他们的心意就是，你们不仅是家，你们更是神的军队。好，那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说，诶，上帝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军队？神为什么需要一支军队？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神早就得胜，而且得胜直到永远。但是神今天拣选我们，不仅是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不仅是让我们做他的子民，而神要我们做他的军队。而这个军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其实就是把一群人从仇敌的手中，从埃及神呼召 神拯救出来。而这群人被呼召被拯救出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不仅仅只是彰显一个家庭的美好，而其实神要他们在万国当中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设立军队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今天我们不是自己能够去做什么见证，神不要我们去做见证，但是神要我们是见证。我们要认真地活出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命定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和平安，不在乎外在环境，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是在我的里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处境，我始终能够有平安，我始终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而我能够勇敢的，我能够准确的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问题和困境，而让世人看见有神的人真的不一样。这个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成为军队，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胜。神并不是要我们只是跟他去征战而已，而是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得胜。神要的是得胜，而神要我们和他一起得胜。而且我们很感恩，就是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是与主一起，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一起为主成为见证，我们是见证，我们一起见证上帝的荣耀和得胜。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在第一个我们需要很清楚明白，其实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不仅让我们成为家人，神更要我们成为军队。而我们看见在出埃及的这些百姓当中，当然神看他们是军队，但他们怎么看自己呢？当他们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当他们没有领受到上帝给他们的荣耀的呼召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是失败了，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信心，他们不信，所以呢，他们里面就失败了。而今天我们要从这些的失败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样的可以避免失败，而我们渴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转化，不仅神他对我们有这样的心意，而是我们要真实的进到那个心意当中。不仅仅是神对我们有一个心意，而是我们需要真正的进到上帝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在这些百姓的身上。所以今天第一个我要来看，就是当我们要真正的转化成一个属神的军队，成为一个神荣耀刚强的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呢？我们不要缅怀过去，我们要认真的面对每一天，不要缅怀过去，要认真面对每一天。好，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们来读一到三节。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一到三节，好，我们大声一起来读好吗？来，预备，请。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你看到，就是这些百姓，当他们遇到困难，才出来一个月。他们是在正月的十四日出来的，然后在第二个月的十五号，过了一个月，哇，没东西吃了，他们就完全忘记了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困苦，而他们所想到的就是过去的生活的方便，过去生活的习惯，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怨言。那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的十一章四到六节，也是一样的。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六节，来，预备，请。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你看到这群百姓呢，这些经文我想大家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都是很熟悉的。你看黄瓜、西瓜、葱姜、韭蒜韭菜多好吃，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坐在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以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追想以前，说哇，以前的日子过得多好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心思常常都会有偏差。因为你知道，其实他们在埃及过得并不好，他们其实是奴隶，他们要做很多的苦工。但是呢，当他们在缅怀过去的时候，他把过去美化了，好像过去所有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好的，所以哇，为什么我现在要来受苦呢？而当我们第一个眼光有偏差的时候，第二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表示我们对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满意。我们用一个偏差的眼光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用一个偏差的眼光看我们的现在。所以当我们落在一个比较里面，而我们的眼光没有被上帝来转换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被我们的过去所辖制。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过去可能真的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但是那些美好的事物可能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好像这边所讲的啊、哦，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却把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们不是用来感恩，反而把那些美好的事物用来比较，比较我们现在的不足。是的，这些的百姓他们的现在的确是比较困苦，因为他们是沦落在旷野的当中，但是其实他们是有玛纳的，他们是有水喝的，他们的衣服没有破，他们的鞋子也没有破，但是他们的眼睛因着不满足，因着他们的偏差，他们看不见上帝的同在，他们看不见上帝的恩典，而他们眼睛看见的是什么？看见过往的肉，看见过往的鱼，看见过往的黄瓜，看见过往的西瓜。不是因为真的过去比现在好，而是因为我们对现在太不满意。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现在太不满意了？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上帝的意象，因为我们里面我们没有神的心意。神把他们带出来不是要他们受苦，神把他们带出来是要领他们进到丰盛之地，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进到丰盛，还没有进到那个上帝的应许之前，他们已经不耐烦，他们已经对于这个旅程，他们是觉得啊，我觉得太辛苦了，我觉得太累了， 我真的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埃及的百姓在以色列他们是这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如此？当神带领我们走一条信心的道路，也许神容许有很多的试炼，也许神容许有一些的困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神让一些身体的疾病，或是神让一些财务的困窘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走这条路，我们觉得哎呀，我信耶稣好像也没什么用，神也不听我的祷告，神也没有与我同在，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还不如过我以前的生活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上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传福音了，我付了代价了，但是我好像觉得哦，我现在做得这么辛苦，为什么呢？我也没看到什么结果，那算了，我还是回来过我安逸的日子好了，我为什么要改变呢？你看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而他们会落在这样的光景，他们对现在极其不满，那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里面支撑着他们。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支撑着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见各式各样的挫折，我们会遇见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当每一次我和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困难当中，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你只要确定你走的路是对的，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对的，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就是要一直往前走。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朝着耶稣前进？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上帝话语的指引？如果是，即便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需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天。 我们不要一直想，哎，过去比较容易啊，我干嘛要去守神的律法？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黑暗当中啊，我在那里我还可以比较得满足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哦这么辛苦？我也没感受到神的同在等等。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破口当中，我们绝对不能够重蹈覆辙。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真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自己每一天我还是会去快走，我觉得快走是一个很好的运动，然后在那个运动过程当中你还可以默想神的话。所以那一天当我在快走的时候，一边走就一边想说，主，你告诉我要认真的面对每一天，那我有哪里不认真吗？有没有哪里神你有特别的提醒？神就真的就给我一句话，神没有多说什么，神只是告诉我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我就想，哎呦，我有含怒到日落吗？但是我觉得不是我有没有含怒到日落，而是光是这一句话，这一句神的教导，保罗说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觉得光是这句话我都没有去认真的面对。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日落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新的一天啊，新的一天的开始，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一天，是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我们不要把我们里面的负面的情绪，把我们的过去带到一个新的起点。神说你有没有每一天去面对你自己的情绪？神告诉我说，你有没有每一天去观看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然后你一直容让它累积？是不是你对有一些人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论断，然后你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对付，而你容让它一直在你的心里？而当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们的心里，我没有去对付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种笑，而这个笑会不断的在我里面就会产生出苦毒。神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带着这一些去面对你的每一天。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不要一直活在过去，不管是过去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是一些的感受，我不要容让这一些能够一直放在我的里面，然后它成为一个笑，影响我的一个每一天的新的开展。对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也是如此，他一直想着埃及所有一切的他生活上面的方便，但是他忘记了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必须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也劝勉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今天我们手扶着犁，我们耕种上帝的田地，而我们扶着犁，我们就是要往前走，我们不要一直回头去看，哇，我过去这个做得很棒，哇，我过去那个做得不好，哇，我的这个，我这样做，我没有得到果效，那我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过去的搅扰跟辖制的当中，而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进入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新的一天。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把我们过往的一些的情绪感受，我们一直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那个对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益处。而我们怎么样去对付呢？我们真的就是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主的话更新洁净，求主的话安慰。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受伤，求主的话可以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医治。而当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上帝的荣美。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出埃及的百姓当中，我们在看见他们在旷野里面，我们所可以学习的，不要缅怀过去，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而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放大自己，我们要学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不要放大自己。我们人跟人之间，或者说我们在处理各样的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就是因为老我太大，我很大，当我很大的时候，我就想要去挑战，我想要去 反抗，或是我想要让我的意见可以成为真正的实行的一些的想法哈。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的这个经文，我们来读民数记哈，我们来读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二章一到八节，民数记的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预备，请。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你看到他毁谤摩西。米利暗说，难道神只对你说话吗？神不是也是对我们说话吗？为什么你要自高呢？为什么好像只有你好像是我们的领袖呢？他去挑战摩西的权柄。那么在在民数记的十六章一到十一节呢，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人挑战摩西啊。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军队，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群体，我们会看到权柄的挑战会不断的发生。那我们来读民数记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六章的十六章一到四节，来，预备，请。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你看到我们刚刚所读的两段经文大家也许都很熟悉啊，一个是摩西姐姐米利暗，一个是可拉。可拉是谁呢？可拉是摩西的堂兄弟，他们都是属于利未支派，都是歌侠的后代，所以这个可拉的父亲跟摩西亚伦的父亲他们是兄弟，所以他们两个是堂兄弟。而在权柄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微妙的地方，那就是其实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去挑战另外一个人的权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小组的里面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在小组里面本来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但是今天呢可能我们小组要分职了，我们可能就会找一个新的小组长出来。但是呢当一个新的小组长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他？或是为什么不是我？大家都在服侍主，为什么会挑选他等等之类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越是亲近的人，可拉是堂兄弟他也是利未支派，神也拣选了利未支派。然后呢米利暗，米利暗是他的姐姐。但是呢这些人其实都是跟神很亲近的，都是跟上帝很亲近的。所以米利暗的挑战是什么？他说，神只对你说话吗？没有啊，神也对我说话啊。因为米利暗她也是女先知，所以她说神都对我们说话，为什么 你讲的话就比较有权柄？而可拉是在调整什么呢？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你要自高呢？这些话听起来其实都还蛮有道理的。 我们在神面前不是都是一样吗？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好像他就是权柄，好像他讲的话 就比较有权威呢等等。但是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上帝其实非常的不喜悦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挑战，神非常的不喜悦。其实权柄的挑战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发生了，当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首先挑战的就是上帝的权柄，他们就是来挑战神的权柄。所以对于神的军队，对于一个要征战得胜的军队，上帝的军队来说，神希望我们是在一个权柄跟次序的运行当中。所以其实米利暗上帝后来把他关锁在营外七天，神要他安静。而可拉我们知道后来地打开，他整个的家族全然的落到地的里面，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可怕的刑罚。为什么可拉受的这么大的刑罚？因为他不仅仅自己去反抗权柄，而且他更聚众，有250个首领跟着他。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其实某种程度而言，他也是有一些权柄跟领袖的才能，所以才会有250个人会跟着他去挑战摩西的权柄。权柄，我们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权柄都不完美，权柄的确特别是亲近的人，你很容易看到权柄的缺乏，你很容易看到权柄的缺失，你很容易觉得你的权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的权柄会做这样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很受伤，或者是我的权柄怎么这么的没有智慧等等。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们特别会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权柄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知道不是我自己的感受，也不是我的想法，而是你会看到神真的很不喜悦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当我们看到如果权柄，比方说摩西他真的就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啊，他真的好像就是没有像我们这么纯一的血统啊等等，但是我们需要放到上帝的手中，神怎么看。今天不是我们自己做审判官，今天不是我们自己去决定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我们千万不能够把自己放在那个审判官的位置。我们需要更深的谦卑，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寻求上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面对权柄的问题。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被挑战的权柄。如果今天我是摩西，我很可能我手里有神的杖，我会说这个是上帝的杖，这个是神的杖，神带我们出埃及过红海都是这在我的手中。但是你看摩西完全没有，在米利暗挑战他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一节经文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你就知道他是用一个最谦和的态度去面对挑战他的权柄。而你在可拉的这段的经文当中，当可拉250个人一起来指责摩西跟亚伦的时候，他们一句话都没有，他们俯伏在地。不管是挑战权柄或者是被挑战的权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一个军队里面，不管是你要去挑战或者你是被挑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先的学习是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安静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在挑战权柄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落在自我的里面，从我的角度去看权柄，我觉得他这个不对，我觉得他那个有错。而在被挑战的那个人里面，他心里面会有一种非常深的被冒犯，而且他可以有一个很深的指责，你们就是没有顺服神，可以把神搬出来。所以这在军队里面，在一个群体当中，这种权柄的运行其实会带来非常大的关系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安静，当我们里面有一种很想要去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安静祷告。而当你觉得你被冒犯，你觉得你被挑战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我也鼓励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权柄的问题，我们也不是硬要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真的吞不下去啊，被冒犯很不舒服，然后你想要去挑战别人，你心里也有很多的怒气，那个感受，我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有找到那个，不要像可拉去聚众，但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属灵的权柄也好，或者是你的属灵同伴也好，是可以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彼此交通，我们可以在那个受伤害，其实我们常常要去挑战权柄或者被挑战，常常都是在一些的伤害里面，都是在关系上面有一些伤害当中，而在那个伤害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的一致，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放得太大，只有我是对的，神只对我说话啊。那但是我们就是要不要放大自己，而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学习领受，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我们不要一直缅怀过去啊，不要一直活在过去，而第二个，我们不要放大自己。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不要失去盼望，千万不要失去盼望。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生命记》第三十一章，我们来读第十七节，读到第三十一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七到八节，七到八节。来，预备，请。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会看到神没有让摩西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对于摩西来讲，他心中有很多的遗憾，所以他一直求神说：“我很想要能够进去。”神说：“你不要跟我提这件事。”我们看到摩西他就接受了，而且摩西把他的下一代的领袖带出来，摩西告诉他：“不要害怕，不要惊惶，神必定与你同在。”当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进到上帝的命定或应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看待我们下一代？当这群以色列的百姓的第一代，他们出埃及还没多久呢，在旷野漂流了一段时间，然后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就会死在旷野，你们没办法进到迦南地。”他们的心态会是如何？他们是不是充满绝望？他们觉得我活着是干什么？他们觉得我就是只能活在这个旷野当中，我只能每天吃玛纳吗？又没滋味，又不好吃， 我日子怎么这么苦？如果这些第一代的百姓，我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但是如果第一代的百姓他们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失望，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真苦啊，真的活在这干嘛，如果他们一直活在这样的思维的里面，我觉得他们比在旷野漂流的本身还要更可怜。而我很渴望，就是不管今天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真的是在旷野漂流，也许我们真的，我们也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就是哇，觉得眼前都是没路了，眼前都是绝望的。但是有整本圣经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真正的知道，不论如何，神的心意不会改变。今天让我们不是看自己我能够成就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去看神，神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而今天当神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升起一个真实的盼望，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信心的伟人，其实他们并没有得着神应许要他们得着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要如海边的沙。”亚伯拉罕说：“我看到看去只看到一个以撒，就看到一个。”然后神跟摩西讲说：“哦，这些百姓，我要领你们出来，要进到应许之地。”但是摩西只能远远的在尼波山上，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应许之地。大卫他好渴望能够帮上帝 渴望，真的渴望帮上帝盖一座圣殿。他得着了耶路撒冷，好希望在耶路撒冷盖一个圣殿给神。神说不是你，是你的儿子。而大卫的心怎么样？他全心全意预备各样建殿的材料，而他渴望他的儿子能够为神盖一座圣殿。今天亚伯拉罕他在天上，他的确看见了他信心的后裔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今天摩西同样的，他在天上，他仍然进到了上帝美好的完整的一个应许跟旨意的当中。他可以在变相山上，他跟耶稣一起谈论耶稣的受死，谈论耶稣的复活，这是何等的荣耀。而今天大卫呢？大卫在地上没有办法为神建殿，但是现在他在天上，他看着耶稣基督我们永远的圣殿，他就是在那个殿中一生一世永永远远住在神的殿中。这就是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也许我们会有我们的缺憾，也许我们会有一点点我们里面的不足，但是让我们定睛的是在上帝的心意，是他的旨意能够成全，而不是我个人的心意要能够完全的成就。今天不是我们要去祷告说，主啊你来成就我，我好想要这个，我好想要那个，主你来成就，而是主啊，我祷告的一件事情是，不管我怎么样，是你的旨意，你的国度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转化我们的生命，不是为自己活，乃是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上帝的军队。愿神的军队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刚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耶稣。我要请敬拜的同工到台上来，让我们可以在今天，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知道成为神的军队，那代表了我们生命已经变化，已经更新，那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他的工作永远都不会停止。
主神，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座，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
Yeah.
是的，我们要来宣告，所有一切的圣洁、尊贵、荣耀、能力都归给你，归给做宝座的羔羊。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当你拣选我们的时候，你不仅仅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要在这个世上成为你荣耀的军队。耶稣，不是我们自己要做军队，乃是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经历你自己一切的荣耀、刚强与得胜。耶稣，我们要宣告你是得胜又得胜的主宰，我们要宣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要宣告唯有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已经得胜，并且你还要再得胜，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愿一切的得胜，我们都交在上帝的手中，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来赞美万军之耶和华。一二三，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主啊，是的，我们要来宣告，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主啊，在我们软弱上得胜，主啊，是的，在我的软弱上得胜，主啊，是的，主啊，在我的软弱上得胜，主啊，是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是的，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教会得荣耀，主啊，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荣耀。哈利路亚，耶稣，是的，只要在那，我们圣殿充满赞美。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是的，我们要来赞美你，主耶稣，因为你改变了我们的过去，耶稣，因为你赐福在我们的现在，主耶稣，并且你把未来放在我们美好的生命的计划当中，我们要宣告唯有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叫我们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让我们不后退。耶稣，让我们手扶着犁，我们是一起向前看的。耶稣，叫我们一起勇敢的，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我们说主啊，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跨越，我们可以全然的得胜。耶稣，叫我们缩小自己。耶稣，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说我必衰微，而我的耶稣必然兴旺。耶稣，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缩小再缩小，我们就是衰微再衰微，叫我们看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唯一，叫我们看你是我们生命永远的荣耀。耶稣，叫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都觉得好失望，但是耶稣，我们要说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所求的乃是你的旨意成全，我们不是求我们自己有什么意思，而是主，我们求的是你的意思，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立定心志，我们委身给耶稣，说耶稣，谢谢你拣选我，让我成为你的神队友， 让我可以一起来成就上帝你自己美好荣耀的心意，让我看见，让我行动，让我的心紧紧的与主连接在一起，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说主耶稣，让我全然的归给你，每一天被你的话语洁净，每一天被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奉献我们自己。哈利路亚，主爱世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谢谢你耶稣，求你自己来施恩，耶稣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的荣耀，让我们更深更深的经历你的荣耀。哈利路亚，主爱世的你的荣美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主爱世的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耶稣我们要活出你的荣美。主爱世的我们仰望你，赞美你，谢谢你，求你的继续恩，耶稣是的，求你继续恩。
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
我们请邱连发长老为我们祝福。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尊崇你的圣名，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敬拜尊崇你。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主我们敬拜你，我们祷告你，我们也听你对我们说话。谢谢阿爸父神，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基督之家，在家中我们被爱，被成全，也被医治。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的成功的、失败的那些挫折、那些的别扭当中。求主也帮助我们不看自己所过于所当看的，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在你的施恩座前安静聆听圣灵的声音。神啊，你帮助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同行，也帮助我们不失去对主应许的盼望。谢谢主，赞美神，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更新建造，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我们的第二堂主日敬拜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